本集由有料案内所跟性爱三八室共同赞助播出。同学们，老师的第一场实体工作坊终于来了。这一次啊，老师受到有料案内所的邀请，将在6月9号晚上的7点到9点半，在台北，老师的第一场实体工作坊。这次老师要带来什么呢？这次老师的主题是脱单，从经营自己做起。同学不知道在生活中有没有常常遇到，就是跟喜欢的或暧昧的人聊天，聊一聊之后发现就被拒点了，或者是就拒点人家了，又或者聊一聊之后发现没有话题了，话题干了，不知道该怎么样进行下去。都非常欢迎同学们可以来参加。这次老师带来的主题会带着大家从探索自己，了解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特质的人，然后了解自己喜欢什么样特质的人，到后面也会带着大家去经营自己，去 promote 自己的特色，让人家看到。到最后呢，老师也会带着大家去学习怎么样聊天，怎么样回应，怎么倾听，以及知道何时该闭嘴。那如果同学只是单纯想要来看看老师的，也非常欢迎来报名参加哦，让老师带着你们一起探索。怎么报名呢？报名网址在有料案内所跟性爱三八室的 IG 首页都有网址，点进去里面就会有报名表了。同学们赶快来上课咯， Let's sex。
毕竟没有人是生来就我一定要成为林森北路的飞机王，让所有的飞机看到我都直接坠机。我还要去拍金鸡八，应该没有人是带着这种雄心壮志踏进八大行业的吧？
应该是没有。
对对，所以其实这些事前就知道的人，他们其实是知道我辛苦，知道我是出于什么原因才进了八大，那就不太会影响他们，反而会很支持我，或者是就算我跟他们联络渐少，他们也会体谅。嗯，对。可是反而是在出来之后，我出来写书之后，其实我丢了一批朋友。
因为书的关系还是因为走出来的关系？
都有、嗯、你会发现对，当然八大那一圈也是我在出书之后就整个丢掉，因为我发现我没有办法以一个不是圈外人的身份为大家发声。
同学们准备上课咯，赶快把你的衣服穿好，乖乖听课。这里是性爱三八室，我是施老师。Let's sex。
我那时候去看妇产科，因为我月经没有来，然后护士第一件事情就是。拿杯子叫我去验尿嘛。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第一件事我就傻傻的真的要去验尿。你知道我同事在我后面说她是处女，你知道，整间超多人，候诊室超多人，然后我同事在后面大叫她处女，然后那个护士说是处女，回来回来回来，靠腰，然后医生看到什么，你是处女，你几岁，是在哭。我一个被公开处刑的感觉是怎么回事？
社会性死亡，马上社会性死亡这样。
对对对对，我那时候第一次理解到身为处女这么罪该万死。靠北。
OK， 所以那你在这十年里面啊，到现在啊，你如果现在如果问你，你会喜欢什么样的男人？你有办法说吗？
我好难讲，
很难哦。
但我其实有一个心得，我觉得这跟我做八大。我不太确定有没有什么关系，但我必须说，如果一个男人他在看到我的第一眼，他不会对你我进行男性凝视，就是先把你从上到下打量一遍，把你当女人一样打量，或者是像我有一些朋友他袁飞你来啦，然后他的脸是正对我的胸部在讲话的，袁飞两个字是刻在胸部上是吧的那一种，只要他不是一见面就对我有很大的兴趣的那种男人，我就会给他加分。
那你下次记得叫你拿摄影师或是你 live 的时候请那个摄影师拍的时候角度抓一下。 那摄影师会完全从你的特征开始拍过去这样子。
工作就不一样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一个男生在跟我见面的时候，他不要拿那种很有色的眼光，就是证明我是一个很有性吸引力的人的话，会加分。如果他一见面对我就很有兴趣的那种男生，我反而会直接打枪。
okay,
对
okay.
所以我觉得这很重要。
这样我了解。所以其实对于某一些男生，你也是会看就是第一眼他怎么打量你，其实你也在看人家行嘛。
对啊，
其实你在跟人家相处的时候，你也很快的，这也是职业病哦。
这是职业病。
对，他没办法，就是我没办法先用眼，我就真的是看他眼神在看什么这样。
毕竟八大就是比较便宜的心理师嘛。
没一点哦、欸，心理师现在难赚欸。
真的吗？
真的，你看你2500，我也2500。
哦，其实是一样的。
一样的。
那干，我这边还有副打手枪，还不错呢。
我们是针对他的另外一个性器官，大脑这样。
我们也要啊，一定啊，我们还要就是，比如说你要假叫给他听啊，对不对？然后你有小姐还被客人扒，我还没进去，你叫什么
？OK， 好，所以在自己的感情观，的确，你像说这十年的经验，好打滚的十年，会影响你现在继续在看男人的时候，你也会去注意他的眼光、他的眼神，或是他的相处。那因为我记得你在其他的 podcast 和你的书里，其实你有讲过你可能喜欢什么样的屌，对吗？
哦，
在工作上，
好。
还有
我有讲过吗？没关系，我再讲一次。希望跟我之前讲的一样。
来试试看。
要假设大家最好奇的大跟小来比的话，我喜欢小的。
原因？
因为小的比较好掌握啊。你想想看，假设今天 我说过我见过最小的屌是差不多你小拇指指甲盖，那你想想看，你要打它，你就是这样。
你在玩乐高
吧，你就用震动的方式震一震就好了，对不对？可是如果今天你来的是一个有我手臂粗的大屌，
就要这样，
那你就要这样，多累？你知道这样子，这样跟这样都是1000块吗？
是，
我当然是要选轻松不流汗的那个。
你的手不能抓，手不能呢，
对不对？所以。不能够再来第二个，就是我不喜欢大屌。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充血不够完全，
就比较软。
对，我有遇过那种欧美大屌，真的就跟手臂差不多。然后，但是在他还没有勃起的时候，他就是一只鹅啊，那个包皮多到跟鹅啊一样，然后你还翻不完。你这光让它变硬我就觉得很难搞，你知道吗？然后要射的时候它也是射的就软软的流出来这样子，毫无征兆。它也没有一般男生在要射之前先抖啊，然后先变硬啊什么。
好，没有成就感。
对，没错，没有成就感。然后你就结束了的那一种，你就觉得这就是
鱼在垂死挣扎，然后它的水就从它嘴巴慢慢
对对对，就是流出来。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好空虚哦。就重看不重用就是这么一回事吧。对对对，就没有任何手感，也不一样。然后
眼神那个视觉效果也没有，它没有那个火山喷发的感觉这样子。
对，没错没错，我就觉得好空虚哦，不行耶。这种屌真的是让人觉得
很厌世。
okay. 没错。
那不过这个问题又很怪，就是因为你还是处女，所以在生活上喜欢什么样的屌，这很难评估哈。
生活上吗？
就是现实生活，如果你的另外一半，
我老实说，我觉得男人总是搞错重点
啊。
如果是今天是有女人的另外一半的话，那你说今天假设真的是要用来打炮，你说你不要说打手枪嘛，是真的拿来插，对不对？真的要打炮的话，女人做爱最重视的其实是插入之前。那你的屌大屌小有差吗？其实差不太多。你前面先让他用舔的，用手先让他高潮一次，接下来你的屌进去没感觉，他也爽过啦。你知道重点是他们的前戏，可是男人总是以为做爱是指插入之后。
对对
对，所以他们就会特别重视屌的大小，然后还有入珠，把自己入成玉米棒的。有没有？
对对，我遇过。
对、啊
那个 Mr. Donner 那个。
对对对，那你真的觉得？ 我那时候我每次只要看到有人入租，我就会去问说，你这个真的可以让人爽吗？然后他说，哦，每个用过都说好。然后我真的就跑去休息室问那一些我的姐妹们，你们有接过入住的客人吗？你觉得怎样？痛死了，有够烂。没有人觉得入住好啊，所以其实大家都把重，我觉得男人都把重点搞错了，他们都很在意自己的大小快慢。其实重点是你的技术。对，
所有男人都以为女人会阳具倾羡，哦，这是一个心理学的词汇，嘿，就是男人女人会崇拜阳具，
哦，我看到这个我真的受不了，粉红色的我一定要骑上去。
但其实女人并不是，对，像刚刚袁飞说的，女人在意的并不是你那根屌的大小，嗯，对，有时候女人在意的还有其他更多的层面。
对，
哦 OK，
你想想看，你屌再大，结果你前戏是这样，爽吗？爽吗？你怎么还不是？就是你当作是挖土机一样，那地砖在钻人家的下体，那
然后口水就粘上去了，这样子。
对对，他直接吐口水，然后就要往人家里面插进去。你说这个女人能给你打多高分？
是，
对啊，
是。但好多男人都这样，好多男人在前戏这件事情根本没有去做研究。
是，所以很多男人在打的时候，他会说：“你不想试试看我的巨炮吗？一定会让你很爽。”之后我就不好意思，在你开推土机的时候我就已经不行了，但是你开钻地机的时候我就已经受不了了，好吧？不需要。
所以好，顺着这件事情往后面，因为很多男人都是这样子，甚至有一些女性她也可能对于前戏她也不懂，所以我知道，记得好像袁飞你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开始开了另外一类的课程嘛？
哦，有，
对，
我有
什么样的课程呢？
我在2021年底跟情欲实验所合作，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搜寻看看，情是那个情贼先情王的情，情欲实验所合作开了清宫跟龙根按摩的课。
哦，清宫跟龙根按摩，
对
OK。
那其实我主要的教性技巧的来，虽然我都说性技巧是男人很烂，但是女生好像比较会去在这方面检讨自己。
这是真的，很多女生，我
对
女生应该客人，啊，就是我记得情欲实验所开的课，女生还是大过于男生。
没错，他们会觉得啊，这个男生没有射，是不是我技术不好，所以他们比较愿意来进修。但其实轻功也是男生应该要学，你只要会了轻功，你基本上可以成为这个台湾男性前5%真正会打炮的男人，大概也就这5%了，剩下的95%都是爽吗？你怎么还不是？
OK OK， 好，有兴趣的同学，不论男生女生，其实都可以去报名情欲实验所袁飞老师的课。
没错没错。
OK， 我们往后，其实我好奇再问一下，你7年前啊，你投进这个行业，好，那做了7年之后，然后做了，后来又做了干部2年，快10年。你觉得从事性工作者也好，从事半套店也好，全套店也好，有没有什么样的心理条件是需要具备的？就举例来说，我可能刚好有粉丝或是我同学听众，就啊，没钱，我最近真的很想要去做这一行。你觉得他有什么要心理准备的？
要，我觉得很多欸，我老实讲，其实从八大上来，我觉得自己在八大已经算是心理素质很强健的人了。
有，我感觉得到。 对，
对，但我觉得做性工作者的心理条件真的要很强。首先，你就不能有那些道德枷锁嘛。
也是主流的道德观啊，道德枷锁啊，
对对 对， 对，
三观啊，
对对对对，而且你接下来还要接受你可能连性工作你都做不好这件事情。就是我刚进来的时候，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打第一支的时候，第一枪，对，第一天上班的时候，我坐在机车上一边骑一边告诉自己，今天就是因为处女嘛，尤其我是没有性经验，这挑战对我来说更大。
对啊，你在。你这辈子第一次摸鸡鸡也是那一天吗？还是以前跟男朋友也有？
没有，就没男朋友，
就是，对吗？所以那一天就是你正式摸的第一根屌。
对，如果我真的有摸或看到，基本上就是因为被性骚扰的。
OK， 好，
对，好，那是我摸的第一根屌，而且你还要，我是要脱衣服的，所以你要一个处女跟一个不认识的男生做这件事情，我那时候就告诉自己，今天就算是天塌下来都不要觉得惊讶。对，今天就是震撼教育了。对，今天一定会发生很多我以前不能接受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今天的胜利条件就是不要被吓到。不要被吓到我就赢了，我一定要镇定自若。然后直到客人说， 我知道你已经很努力了，但我还是自己来吧。那时候我才真的心理防线崩溃。我居然连自己，而且你知道这个情况持续了一个礼拜，我头一个礼拜没有一个客人打得出来。
好，等一下，店家有教学吗？
没有啊，
就直接印上了。
你知道他那时候怎么教的吗？那时候如果有影像的话，反正我现在伸出两根手指，那时候我跟他说我是处女，我不知道怎么打。嗯嗯嗯，然后我们店的老板管理人员他就
伸出两根手指，
他就伸出两根手指，那你握着。握着啊，射了。你会了，赶快，客人已经在包厢等你了，赶快进去。
OK， 好，你这个撞墙期待撞了多久？
我撞了一个礼拜，然后呢，后来就受到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叫做我连这样的工作都做不好。嗯，我写在书里，就是我突然有这个想法，瞬间意识到什么叫做这样的工作。嗯，你觉得自己是人上人，或者是你是沦落到这边来，可是事实证明你连你看不起的工作
你
都
做
不起来。
对，
嗯，对的时候我才重新又审视自己，然后我记得我连看了好几个礼拜的 A 片去抓客人要的感觉。然后他们喜欢什么，然后那时候的客人因为是中山区第一家半套店的那个时期，
哦 okay，
所以那时候的客人也都很好。对，他们看我打不出来，他们还会自己坐在床边，然后脚张开，然后帮自己打，然后就说：“来，妹妹，你看这个呢是上下上下，这个是要画，哎，这个是要
画圈，
对，这个不能上下上下，这个是要画圈的，你知道吗？画圈。”然后就一边画圈给我看，这样，然后我在旁边真的就是蹲着，哦，是学术气息浓厚，完全不知道。
客人都是你的老师啊！
真的，我必须说，我的性技巧，我在情欲实验所提供给大家。这些性技巧有一大半也都是客人教的。哦，对，
我一直以为可能会是可能同事或是妈大姐啊师姐们这样子。
哪有可能，他们什么立场教你，你是后进。哦，照理来说你的市场竞争本来就比较强。嗯，对。嗯，那他们本来生存压力就比较大了。嗯，他还要把他吃饭的招数教你，
他本来就吃技术的，还把技术教给你了。
对啊，那他混屁啊。嗯，所以，嗯，而且他不可能要他也不可能免费教。哦，对，而且小姐跟小姐之间的技术通常不能通用。为什么？因为每个小姐有她自己不能忍受的点。比如我，
okay，
我可能很讨厌人家把你的奶头跟灯一样的转。就是我很讨厌人家弄我奶头，所以 我的招式尽量都不刺激奶头。那，
哦，所以你很少会用奶头去靠近客人？
我还是会，但我可能就直接用，嗯，胸部做乳压。
哦，就让他不要去碰到，
对，整个下去。嗯，对对，你要摸就整个摸，你不要在那边给我靠电灯，有没有？所以其实比如这个就有很多个人化差异。
对，
那我甚至听过有的小姐她是直接做素骨，大家知道素骨吗？
就是从那个屁屁那边
或阴唇，
或阴唇，
阴唇直接夹住那个懒腰，然后开始滑。
对对，这招蛮厉害的，
很厉害。
我遇过很多会这一招的小姐，好厉害哦。对，
是明明就老司机还说自己是外人。对，好，那 会这一招的是很厉害没错，但是，嗯，这个你说你叫年轻妹妹去试，她一定马上被客人滑进去。
对啊，对啊，
对
啊，对啊，对啊。
所以这个很个人化，你通常小姐跟小姐之间的招式，你很难直接 copy 过来用。
嗯嗯嗯，
对。那所以这个东西，我很少从小姐那边学到什么。
哦，
对，反而是客人，哎，我看你这个真的是很菜，按摩也不行，还好哥跑很多越南店，我知道他们怎么搞的。来，我教你，换你趴着。我也是有付学费的，我趴在那边付学费很多。欸，
OK， 所以除了一些技术性的，很可能它需要时间的历练啊，跟客人的历练，你在这里面有没有遇到什么内在的撞墙？就是会吗？
很多很多，因为你在做，大家都还是知道，比如说你做八大，你有很多的价值观跟，嗯，金钱、职涯，你几乎什么事情都会撞墙。比如说，嗯，好，那我进来了，我做这个，那我什么时候要上岸？ 我现在一个月十万这么好赚，我以后要怎么样再去做一般的工作？对，你想想看，周休三天，然后除了客人在包厢里的事情以外，你其他一概不管。对不对？你如果要没客人的时候，你是一边转电视机，然后一边为什么还没有客人？我他妈这个礼拜还是处女，要不要给我负责一下之类的？对对对，你是不管客人的，然后客人出问题，客人难搞，你是可以出来抱怨的。当小姐的话语权是高的。
对，
我曾经迟到，然后客人已经在包厢里等我了，然而我人还在家里化妆，九点，然后他打来说：“啊，你怎么还在家化妆？你不是九点的班吗？”然后你知道我居然回他什么吗？塞碟扣带啊，在催微信做些五号你哈。不是啊，你看我什么时候上班准时过，你就应该先打电话来告诉我，我今天九点就有预约，那我就会准时进来啊，是你的问题好吗？
是
就一个贱人，
任何事情都是干部的问题，这样子。
对对对，就一个贱人，明明就自己迟到，然后还去怪人家没有跟你先讲。
Okay.
那时候你的话语权有这么高，然后但相对的他不要你进修。你的进修就是进厂维修顶多是不是
我可以看医生姐 OK 我这两天住院哦嘿
对对对或是我今天头发痛我生理痛我不想上班
对
小姐你又生理痛你这个月已经来三次
我乱经 啊我乱经啊
对 啊就那其实你话语权又高然后赚的又多那休假也多客人要是好搞的话对不对你要是做不好那都是别人问题做得好就是你很棒
你很棒
对那其实我老实讲我后来发觉做到中期之后也有中期的问题我很难换工作
是
我其实是不想换工作的对那到了后期但是后期我就说嘛妹会随着时间你就越来越过季对那人家就会开始又你又开始上不好的时候你会纠结那我换了工作我还能去做什么
是
这还只是职涯而已那金钱你在金钱观你可能赚得多那小姐可能难免有补偿心态你可能也花得多你会发现你可能做了好几年然后没有存款
哦就开销也大
对或者是你已经养成了习惯比如说去便利商店买东西你不拿零钱或者是、
哦、这么好的习惯
有哦我有遇过然后里面还有人讲说我做一个小姐我就要像个小姐对还有200公尺也要坐计程车之类的
是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消费习惯也会改那甚至金钱那爱情更不用讲了嘛感情之类的好其实这个问题在我的 Podcast 里面讨论过就到底你要怎么样跟你男朋友讲你在做八大如果他是圈外人你要怎么讲那如果你跟圈内人那就是基本上这段一定是渣掉的那种概念啊对啊
是 这个我相信对
所以你的爱情运也会比较坎坷对很多人际交往那跟家庭就也不要讲了跟家庭很多人就是因为跟家里不合所以才出来做八大比如我那跟家里很合的哇那又是另外一种灾难了对啊
跟家里很合的
你就会觉得说那他们就理应我是为了他们去做八大的他们理应来花我的钱
啊
对
哦那就变成提款机了
没错有这种家人也很多就是大家说的一家家有一人全家废人对就是差不多的概念差不多的概念这种
应该这种同事也有
很多
这种同事
很
多的很
多对所以我很难说就是你会发现应该说我啦我进去以后发现八大的生活除了大家想的纸醉金迷以外其实它反映着很他们的精神跟除了钱以外都是问题好不好什么事情他们都很有问题 对
okay, 这边我觉得我还是可以跟同学们稍微就是做一些分类其实袁飞他所做的是半套店有些做半套有店里有些人做 S 那跟八大的酒店其实是有不太一样的分野、哦、是不太一样、OK、那我们回来就是 我其实好奇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从十年前进到这个行业因为你走进这个行业之前你一定有带着外面的其他的人际圈人际关系、你的朋友也好你的家人也好从很早以前就认识你的然后看着你或是知道你走进了这个行业你他们应该不是一开始就知道嘛等于是有些人是后来才知道甚至有些人不一定都知道
对
那你是走进去之后你的人际关系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进去不太有差。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不会去讲嘛。通常会一开始在我进去的时候就知道，我都是用这种角度问。我觉得，师哥，我真的觉得我过不下去了，我要去做八大。如果我不做的话，你觉得你还有别的建议给我吗？然后呢，他就想想，真的，
你还是去做好了。
对，加油，加油，加油。对，他就算是我，如果有人跟我说他要去做八大，我第一个反应也是说不要吧。对，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这表示他脑袋是正常的，他是有社会化的，他知道做八大意味着会失去些什么。对。可是呢，如果你真的又回到现实面，那我不去做八大，你觉得我可以怎么挽救我现在的人生？然后他们回答不出来，理性思考过后我才去做八大。所以其实真正知道，在事前就知道这些人他们对我的态度不会改变，因为他是真正见识了你的辛苦。毕竟没有人是生来就我一定要成为林森北路的飞机王，让所有的飞机看到我都直接坠机，我还要去拍金鸡八。应该没有人是带着这种雄心壮志踏进八大行业的吧？
应该是没有。
对对，所以其实这些事前就知道的人，他们其实是知道我辛苦，知道我是出于什么原因才进了八大，那就不太会影响他们，反而会很支持我。或者是就算我跟他们联络渐少，他们也会体谅。对。可是反而是在出来之后，我出来写书之后，其实我丢了一批朋友。
因为书的关系还是因为走出来的关系？
都有。你会发现对，当然八大那一圈也是我在出书之后就整个丢掉，因为我发现我没有办法以一个不是圈外人的身份为大家发声。对对，我那时候受到攻击让我体认到这件事情。我如果想要继续这个身份的话，我就必须出来，
我必须认了我就是这个身份出来的人，这样子，还有必须走出来。
对，我这是两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没有错，就是我必须认以这露脸自称自己去做八大，甚至我可能不能再做这个事业了。对，我不能再继续这个事业。那时候其实我干部助理已经做到快要能够取代
干部
这个地位。对，那个超级暴力哦，但是我最后也没有。对，因为我放弃了这个身份嘛，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继续做下去这样子。
你最后放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从干部助理，你等于最后上岸前是在干部助理最后一份。
对，真的就是因为他说了那一句，你这么做让我们很难做事。
OK，
你知道你的上司，你的前经纪人为了你挡掉多少人的非议，让你去写你的部落格吗之类的。然后我就发现到，我初衷是想要为这些人发声，可是反而让他们难做事了，于是我才决定要辞职。
你也不想让他们难做啦。
对，这是一个。然后所以其实八大那一圈的人我也就都没有联络了。对，舍弃掉。反而但是在出来之后，我反而丢了一批朋友，就是你以前做八大的怎么不跟我讲啊，我去回顾你啊。
这一群就你主动丢掉的了。
对，然后或者是有可能比较，我才发现有一些人他真的就是一边跟你交往，可是一边又四处帮你广播说你是做八大的，在你没有同意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四处帮你跟其他朋友广播说
你
做八大，对，帮你出柜。然后或者是表面上说跟你很好，是不希望你做八大，希望你做一般职业，这样才有保障。的时候，其实他也只是见不得你好吧？我不知道什么心态，反正他讲的我很难听懂就对了。你就算是去柜专柜站柜当个柜姐，如果你真的落难了，贵妇还会出手帮你？八大的人会吗？我就心里想说，贵妇为什么会出手帮我？到底是
没有八大人会吗？八大人可能比较会哦。
对啊，
八大比较会哦。
对啊，八大比较会吧？我怎么想都，为什么贵妇会出手帮我？
对对
对，
对，
八大人，八大的世界是这真的是有落差啦。八大的世界才是靠人情运转的。 贵妇的世界可不是啊。对，你知道就
我了解，因为的确八大，我们以前在以前跑酒店也好，跑半套店、全套店也好，其实有些人真的走进去就觉得哎、欸、很亲切，
嗯，
对，然后小姐也很亲切，然后干部也亲切，当然可能为了某种利益，
没错、
哦，也许为了某种利益，但是的确你在遇到某个人有难的时候，对，那其实他们还是愿意帮忙的，因为简单来说，我家人不会救我，
没错，
我家里我调不到钱，我跟干部调得到钱就是事实。对、嗯，我现在需要一笔钱的话，
他们是真的讲人情礼义在做事、嗯嗯嗯，而不是看说，那我今天借你，你会以多少利息还我的那种。对，如果是外面人做事，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狗怕你咋怕？
对对对，啊，你什么时候会还？这样子，就这种。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我也是上岸之后才体认到、嗯，他们是真的比较懂人情礼义、嗯嗯嗯，然后反而是我上岸之后，不断的在。我其实上岸这两年也改变蛮多的，不管是心态、价值观还有想法改变蛮多、嗯、我觉得这个到这边为止就已经不是说哦，那这个人本来就不是存着好心跟你交往的、嗯、而是你会发现你的同温层不一样了，
对
对，所以渐渐的跟以前玩得好的人开始处不来，
嗯嗯，
你会觉得哦天哪，他们几岁了怎么还在谈
这种鬼东西，
对，怎么还在谈这种 puppy love 或者什么、或者是
OK，
有可能啦，因为人老了反而会觉得 puppy love 很可爱嘛，或者是
我今天宁愿养一只狗，我告诉你，
或者是他可能会觉得，
嗯，
他可能会谈一些就我以前曾经喜欢，但我现在已经提不起兴趣的东西，或者是开一些我以前觉得有趣，但我现在觉得很无聊的玩笑，
嗯嗯 嗯, 嗯，
这种人可能就不知不觉就渐行渐远，对，这也是我还在适应的事情。
我可以理解，我开始做这个 podcast 之后、嗯、然后把自己某一种人设展现出来之后，的确有一群朋友我其实已经目前没办法讲到话了。
是怎么样的那种？
就是
他原来你是这种人，
一个不是这种，上礼拜就反正就有跟朋友出去玩，然后反正就是他知道我在做这样子节目啊什么的，然后就是有提出来，就是说、嗯、你为啥要这样子，对之类的，就、哦、好，
你是在教大家三观不正的东西耶，
对对对对 whatever， 对，反正就长这样。然后后来发现有一些那种就是群组啊，他们有时候同学会有那种死意男啊、嗯、那种以前学长啊会讲靠北的话，我已经不太能接话，以前我都会接话，现在我都觉得
对对对，
好无聊的笑话哦，好无聊的笑话、
死意男梗会越来越难接，这样子就是甚至有一种，我甚至有一种林州骂公家比一个卡贼这种笑话，我不知道刚进来头三天我就已经讲过听过，对不对？就不知道，
对，就是有时候就是干假我懒觉啊之类的，心想说哦，我吃过男人的啊 ，OK 啊，
嗯，跟他们没有共同话题，
就是、
对、
，OK，
对，只差没有出来呛，我吃过男人的啊，你没有人吃，只是因为你个人比较难吃吧。
OK， 所以我们回到最后，我觉得很因为袁飞你现在等于是又在有出了书，然后好像也未来也会规划再出其他的作品嘛，
是、
然后也开始做一些 talk show， 然后开始教课程、嗯、从一个帮男人打手枪到教人打手枪的一个过程了，
是，
所以你接下来未来的发展啊，接下来这一年的发展会是什么，然后以及如果粉丝们同学们想要去搜寻到你的节目也好，搜寻到你的课程也好，可以怎么找得到你，可以在这边做一个介绍。
好的，我自己在 FB 看大家习惯是用什么好不好，我自己在 FB 的粉专叫做手枪女王自白书，
嗯，
那因为过了一定的粉丝数就没有办法改名了，
真的吗？我不知道
手枪女王这个称号可能在我被编台之前可能会跟着我一辈子所以 FB 的粉专就这样子搜嘛，那 IG 的话就袁飞吧，直接搜袁飞就好，然后我还有自己的 podcast 叫袁飞人生信念研究所，对，应该 就可以 看到我发在上面发各种动态或者是脱口秀的片段之类的，我很欢迎大家来骂我或荡妇羞辱我，因为我最近在写新的梗
OK， 我这边重新介绍一下，如果、大家对于这本书《手枪女王》有兴趣的话，目前各大平台都可以买得到、哦、这本书目前还 畅销中，对，我真的有在畅销排行榜看过，对，我在畅销排行是真的有上畅销过，
下次请截图给我，还有下次吗？
我们这一波再让他上去好不好？
谢谢
手枪女王 OK 好，
谢谢老板，好感动。
然后如果要大家找他的粉丝专页 Facebook 粉丝专页是手枪女王的自白书，手枪女王的自白书 OK。 那如果大家现在比较习惯用 Instagram， 因为像我自己也习惯用 Instagram， 对，那你可以搜寻就是袁飞，那是非常的飞、哦、那他的 ID 是 TERE19002002 OK，
对，很长，我知道
TERE19002002 对，大家可以去追起来 OK。 好，那非常高兴今天请到袁飞来上老师的节目，对，
谢谢施老师，
非常的惊艳惊艳，对对对对对、欸、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那感谢袁飞，谢谢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